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法语次法，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下人天善法的正道。想要升天，享天福，受天乐，甚至于为了要脱离人间疾苦而求升天的，或者说以升天呢当作是解脱正涅槃的，普遍的呢存在于世间各种修行法门中。那2500多年前，释迦世尊呢，他在天主示现成佛的时候，就有许多外道在修行，想要升天呢，或者求解脱。当时呢，就有呢持狗戒的啦，持牛戒，持鹿戒，或者说持雅戒的啦，持火戒，持月戒，或者持日戒，持水戒，或者说持供养火戒的，或者持种种苦行秽污法的。他们都认为啊，坚持那些雅法啦、活法啦、苦行法等等，它是有功德可以升天的。但是持牛戒整天吃草的，持水戒整天泡在水里的，或是说持日戒啊、持月戒常常插手供养恭敬日月，到底是获得了什么样的功德，可以说它可以升天、享天福、得天寿呢？那他们所想要升的天到底在哪里？到底传授那些法门的人去过的或者见过那些天的没有？又为什么说啊，持日月法啦，持火法啦，持水法可以升到那些天呢？到底是什么？几乎没有一位外道啊可以说清楚讲明白的。那曾经啊，有一个婆罗门外道的弟子啊，他叫做婆悉乍，他就对着佛陀说，他们的师父所说的种种道都可以到达梵天。那佛陀就问他了，说那些种种道的师父，他是否曾经有一个人见过梵天呢？婆悉乍说没有啊，没有谁有见过。佛陀就在问他，那么师父的师父是不是有人见过梵天呢？婆悉乍回答说，也没有哪位先师去见过梵天。那佛陀就再往前去问啊，说那过往啊，你们那些饱读诗书的先师们是否有见过梵天的啊？婆悉乍就回答说，也都没有谁见过梵天。佛陀接着告诉他，那这样他们说啊，种种道都可以到达梵天这件事情不是真实语。你婆悉乍的师父看见日月出没的地方，那就插手供养，他能不能说那这样供养日月的法是真实正法，将来他可以到达出离世间的法要，可以到达日月的所在，他能不能这样说啊？婆悉乍回答说，那没有办法这样说的。佛陀就说了，修持这个插手供养日月的法，可是呢却不能说修日月法是真正法道，可以得到出离而到达日月的所在，却又常常要插手供养恭敬日月，这样难道不是虚妄的吗？那么以上这一段呢，佛陀教导婆悉乍的过程中，就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也就是说你要成就一个法，就必须有成就那个法的过程，那个过程啊一定是与成就那个法并且到达那个法相应的，也就是必须要有相应的产生佐助作用的次法修学才能到达那个法。那升天呢是一个目标，但是你要如何到达那个目标，得要有一个到达那个目标的道路啊，同时要明确的知道升天与你目前的人间有什么差别，要如何出离现在的人间而能够升到比人间更好更高更自在的天处。这就是说法与次法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逻辑概念。所以呢，佛陀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啊，就好像有一个人他拿了一个梯子站立在空地上，别人问他，你立了这个梯子要做什么用啊？他回答说，我想要上天堂。别人又问他了，那天堂在哪里啊？在东西南北哪一方呢？他回答说，不知道在哪里。这个例子说的就是 插手供养恭敬日月的做法，就好像立了一个梯子在空地上一样，日月的所在到底在哪里却不知道。也就是说，你想要以常常插手供养恭敬的做法去升天，却不知道天的所在与升天的条件，你所说所做啊，都是虚妄不真实的。那经过这么明了清楚的解说与譬喻以后啊，佛陀就对婆悉匝说啊，世间人啊，在眼耳鼻舌身五根，那接触色声香味触五尘上的欲望，都是爱乐贪着的。但是在佛法的贤圣法教中，五欲是一种粘着，是一种系缚，是欲界的钩索。婆悉匝，你的那些师父祖师们都是被五欲所染的，爱乐贪着非常坚固，不能见到五欲的过失，也不知道出离欲界五欲的法要，那都被五欲所系缚了。就算他们恭敬的奉侍日月水火的时候，大声的说，福接我去升到梵天吧，也完全没有真正可以实现的本事可说。因为梵天啊，已经没有人间的五欲了。以初禅天来说，他没有人间的男女身相差别，没有断食的饮食需求，也就是说，欲界人间色声香味触五欲上的受用都不存在了。如果你在人间想要升到初禅天，那就必须了解人间与初禅天的差别，也必须了解你要如何处理人间的五欲。如果人间的五欲与相应的欲爱烦恼你都不能处理，那就算你知道初禅天的法了，但是没有如实了解到达初禅天的次法内容，也没有如实的履行实践次法你必须修的次第，那就不能升到初禅天啊。因为初禅天的境界没有世间的五欲了，没有五欲相应的贪嗔烦恼了。如果在人间黏腻爱乐五欲，有贪爱烦恼，也有不能满足贪爱所产生的嗔恨等烦恼，你就与初禅天呢完全不同方向，解脱也完全不同，当然就到不了初禅天。必须在人间的时候啊，你就要做到与初禅天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类别，并且呢，你要有相同的解脱，也就是说，解脱于欲界爱，你才有可能升到初禅天啊。所以佛陀所说的法，总观呢，人天善法、声闻法、辟支法与佛菩提法五种，都有明确相应的次法必须实践。那么升天的善法，就必须有升天相对应的次法需要实践。所说的都是实道，可以信任永远不会被毁坏，那是一切的天人所宝贵尊重的。依照这个法语次法的内容如实的而修的，身外命中的时候啊，必定生于天上。不像婆罗门外道们所说的都是虚妄不实。佛陀当时在天竺教化弟子中的时候，婆罗门外道种种虚妄不实的修行法门，普遍的被天竺的民众所采用。那曾经呢，在罗耶齐国有一个人啊，凶悍愚痴又不孝顺父母，经常啊轻视侮辱良善的人，不尊重长老有智慧的人，家道衰败耗损，常常不如意。于是呢，他就以奉侍佛的方法，他想要求福以及能够得到护佑。每天呢，在日落之前啊，他就烧燃大火进行跪拜，直到半夜。那这样奉侍佛呢，历经了三年，没有得到什么福。之后啊，又改成什么奉侍日月，每天呢、啊，在日出时的以及晚上月初的时候，向日月跪拜。但是他都没有停止的，又过了三年哦，还是不能得到福。之后又转成了奉侍天，每天烧香跪拜，供奉香花、美酒、猪羊牛犊，一直到呢贫穷困苦都没有能得到福。他整个人呢憔悴到一病不起。后来听闻到舍卫国有佛， 被所有的天人所尊崇。他想着应当前去奉侍佛，期望能够得福。他到了佛的所在以后从金色的门瞻仰着世尊，看见佛非常的欢喜，行着头面桌足礼以后呢，插手向佛禀报说，他自己生来于世不是佛法身，奉侍佛、日月以及诸天神，历时九年都不能得福，如今颜色憔悴，气力衰微，多病痛，即将死去。今天从远地来，想要皈依渡人之士佛陀，请求呢能够因此得福。那佛陀就告诉他说汝之所事，尽是妖邪魑魅魍魉，导世如山，坠如江海，杀生求福，去福远移，正识百劫勤苦尽杀普天诸羊，持用导士，坠如须弥，福无戒止，徒自废上，岂不祸哉？佛陀说，你所奉侍的都是一些害人的妖邪山精水怪啦，虽然祈祷用的祭品堆积如山，但是罪过却像江海那么深那么广大。因为呢，杀生断众生命根是损减福德的事，以损减福德的杀业，你想要来求福，距离福德是越来越远的。就算以百劫的时间勤苦的付出，你杀尽了普天下的猪羊用来祈祷祭祀，杀业的罪过就像须弥山那样高，可是你的福呢完全得不到，就算连戒指那么小的福也没有，白白的损失费用，这难道不是让人疑惑的事吗？当佛陀告诉他这些让人疑惑的所作事项以后接着呢他点出你这个生而为人却不能行人道的地方，也就是他不孝顺父母，轻视侮辱贤善，不尊敬长老，自己呢贡高骄慢，还曾吃三毒炽盛，所造作的罪过一天比一天深重，完全没有善缘可以得福。佛陀把他的毛病点出来以后，接着告诉他要怎么样才能得福，也就是你生而为人必须要有的品性德行，他必须要先做到倘若他能够悔心改过，礼敬贤善之人，具备恭敬的威仪与礼节，供养奉侍长老，叫他丢弃不如实的信仰，要如法的往正确的方向修习自己的善心与善业，崇敬仁慈不杀之心，有四种福就会一天一天的增长的，并且呢往后每一世都不会有灾患。有哪四种福这么殊胜呢？佛陀说，一者颜色端正，二者气力丰强，三者安隐无病，是者受众终不往恒行之不懈亦可得到。四种福的第一种，五根的容貌颜色非常端正，而且不会缺损。第二种，身体的元气与体力丰富强壮。第三种，平安无事无病痛。第四种，一生中直到寿量尽了都不会出现枉死或者横祸而死的情况。如果持续的都没有懈怠的礼敬贤者，供养奉侍长老，弃恶性善，修己从人除了得福以外也能够因此而得到解脱道的。这位罗叶齐国来的人听闻佛陀的开示以后非常欢喜并且信受，解除了疑惑，除掉了堆积九年罪过的烦恼垢就请求在佛陀座下出家。那经过安般守意自内思维，他很快就得到了阿罗汉道了。以上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也就是你生而为人，你如果想要求升天得福，那么人的品性德行是不能缺乏的，也就是人应当要做的，与人同一个品德、同一种类、同一个方向的内容，你必须要具备以后才有资格求升天享天福。 因为求升天是求下一世的牲畜，你要超越人间啊，要超越人间的劳苦、病苦、贫苦、短寿之苦这些。如果连最基本的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贤圣你都做不到的，那也等于说人品、人道应该有的基础善法都不能具足了，那怎么能求想要超越人间呢？天既然是在人间世上，有很长的寿命，也没有病苦、劳苦、贫苦，所需要的善福必定是建立在人品所必须具备的善法基础，然后呢，再造作更多增上的善福，你才有可能成就升天的果报。因果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那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去造作善业啊，能够得到善报呢？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婆罗门外道所修的升天法门呢、都虚妄不实，留下许多由佛陀教化以后才改变的典故。我们以下再举一个婆罗门家庭的例子，让大家了解人天善法的正道，只有佛陀可以将其中的明确因果关系以及逻辑道理解说清楚，让大家心里排除疑惑而信受遵循。在舍卫国时，有一天呢、有一天早晨，佛陀就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遇到一位老婆罗门呢、他手持着拐杖，拿着钵也在乞食。佛陀看到就问他啦：“你现在那么老了，为什么还要拄着拐杖拿着钵到处乞食呢？”老婆罗门说：“他有七个儿子，都为他们娶妻以后，也把财产平分了给他们，他自己没有分，七个儿子把他驱离，不孝养他，所以只好到处乞食。”佛陀就教他在大众中说一首偈，这首偈的内容是这样的：“生子太欢喜，为之聚财宝，各位娶妻子而便驱去我，此等无孝慈，口言为父母，如彼罗刹子垂死驱去我，譬如马槽里满众自古迈，少马无敬让，驱踏于老者，此子亦如是，无有爱敬心，弃我使行乞，不如障碍我，我今捉此杖，欲狗即养马，行者着我力，暗夜为我伴，此水如之深浅，若蝶伏杖起，蒙杖除多闻，是杖爱念我。”这首偈在说啊，生个儿子太欢喜太高兴了，为他们聚集的财宝，也为他们娶的妻子，他们却驱离弃舍我这个父亲，这般的不孝父母，口中说我是他们的父母，但却是人形罗刹心，那么残忍，都已经在垂死边缘，还驱离弃舍我，好像在马槽里放满了谷物、麦麸、饲料，年少的马一点也不恭敬不礼让老马，夺取饲料驱离老马，这些儿子也是这样，对年长的父亲没有爱敬心，弃舍我，让我到处行乞，还不如这只主杖这般的爱我。我今天手拿着这只主杖，可以驱走凶恶的狗以及养马之类的，走路时啊可以辅佐身力，暗夜时成为我的伴侣，遇到有水的地方主杖一指就知道深浅了，若跌倒了扶着主杖还可以爬起来，承蒙主杖的相伴协助，这主杖是爱念我的。老婆罗门听受了佛陀教他这一首偈，不断的诵读到非常的通顺，然后在某一个时间呢，七个儿子刚好都在同一个大会场合，老婆罗门就在大众中请大家听他说话，就把那首偈很通畅的朗诵出来，说完了七个儿子都很惭愧，起来抱着父亲，对着父亲各修恭敬，把父亲带回家去供养。那婆罗门想到如今他能够得到父慈子孝之乐，都是佛陀的智慧力所成就的，于是拿着上好的衣服，把佛陀当作是他的教授师恭敬的做了供养。那当时的婆罗门呢，有许多是在家的修行人，也有许多是离家修行的婆罗门，但是对于人天善法的正道完全不了解，都要去询问佛陀， 做了些什么事啊？是有福或者没福？佛陀回答他们的其中有一项是这样的：若能正理供养父母，正理与乐供给，当知一切诸天即在其家。何以故？梵天王由正理供养父母故，得生梵世。若欲供养阿舍离者，供养父母即是阿舍离；若欲礼拜，先应礼拜父母；若欲是火，先当供养父母；若欲是天，先当供养父母，即是供养诸天。佛陀说，如果能够如法得财，正理供养父母，正理供给父母，享用五欲之乐啊，应当知道这样做的话，一切诸天就在他的家里了。为什么呢？因为梵天王也是因为在人间的时候，由于正理供养父母的缘故，在修梵天的善法，而得以升到梵天世间的。假如想要供养教授师，正理供养父母本身，那就是供养教授师了，因为一切人都会远远的尊敬他在家里的所作。假如想要礼拜教授师或者拜天，应当先礼拜父母。假如想要奉事佛，也应当先供养父母。如果想要奉事天，应当先供养父母。供养父母的时候，就是在供养诸天了。那么在这一段佛陀的教导中，佛陀让我们知道啊，供养父母就是人道所必须具备的善法，但是要正理供养哦，也就是要如法的积聚财宝，不去残害物命来娱乐自己。你如法的获得五欲乐，不去造作残害友情的恶业，能够向着正道修炼自己的身口意业，供养父母七眷以及有德的贤圣，正受安乐，这样造作的业能够有升天的因缘，才能称为是什么呢？正理供养父母。所以啊，不是我们看到表象上啊，你对父母嘘寒问暖，给父母生活费，那就叫做正理供养了，不是这样。而是你自己在人品人格的行为基础上啊，你要做到具备升天因缘的善行哦。那么一切的供养你才能称为正理供养，因为有了升天的善因，也必定呢同时成就了人道的善因，这才是正确的人天善法的正道。如果在人间的时候啊，积聚非法获得的钱财，残害物命，侵犯他人眷属，以满足自己享受娱乐，这些贪婪欲乐都是在恼害自身，而造作恶业又恼害他人，在现世聚集种种恶业，未来世也一定会造作种种啊这个恶业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以非法钱财供养父母，以及残害物命方式供养父母受五欲乐，那都不是正理供养，因为呢，你自身所造的诸业属于先损减福德的不善业。以不善业供养父母，等于让父母担了不善业的供业，不是以如法的福造作过人的福，这样的供养不能让父母未来是得安乐的。没有过人的法，就不属于升天的善法，所以正理供养父母才能成为过人的升天善法。这个道理在升天的法中，只有佛陀能将其中具备的法的次法要相啊，以及影响未来世果报的因素说明清楚。在天主当时的所有婆罗门外道，从来不知道天在哪里，天有哪些层次的差别，天有哪些解脱的功德，天的道要如何修，却经常造作杀生求福、祈求升天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不符合升天法与次法的道理的。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